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唐老师您好。
边晨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序当中的第二部分。
是在这一章当中，其实因为我们在课前也讨论一些问题嘛，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些我们的特质，我们的天赋天命来到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的目的当然也是希望尽量去表达我们的特长特质，对吗？那问题是在于，那我们怎么样去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说你们认为很明确自己是个作家、诗人跟画家，可是在你作为画家、作家、诗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对自己的那个独特的位置，你到底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到某个程度来讲，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吧，你们有你们自己独特的位置，这是没有错，虽然他们是比较不寻常的但荣还是会被社会所认可。基本上应该是说，每一个人的特质，他既然是一个来自内在次序的东西，他当然是会被这个社会所认可。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啊，就像你昨天提的那位，没有错，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共同的频谱，所以有男生就一定有女生，有这个母子姑娘就一定有母子王子，它就一定有对应物。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一定跟你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好，你绝对不要怕说我找不到我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没有这种东西，一定跟你的身边会有一个相应的东西，因为那个就是你的能量的表达的方式。好，那在课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那说桌子、椅子、石头有意识，这个比较可以了解哈。可是呢，总会觉得说，好像它明明是个死东西啊，对不对？可是你去啊，就像 Amy 所提到的哈，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所绕行的，对不对？那这个原子电子又不是你在绕啊，它根本不是你在绕啊。那石头它是不是原子电子绕行的？没错啊，对。那我们再强调，以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它只有100多种周期元素。好，铁、碳什么都是个周期元素，这些周期元素是一个原子电子的绕行的结构方式而已，对吗？啊，比如说碳是12个原子绕在一起，它就是叫做碳嘛。那如果不是12个原子，是13个和15个，它就可能变成其他东西。所以显然你看到的物质它就是一个原子的一个结构式嘛。那如果是一个原子的结构式来讲，它会有这样的结构，它怎么会没有它的意识？它有啊，对不对？那既然有的话，那而且在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嘛，每一个人的你现在的一个思想，你就直接的跟你所有存在在各个地方各个次元存在的各个自己都有相通的地方，对吗？他们产生什么想法，你就可以得到；而你产生什么想法，他们就可以分享得到。你们可以互相汲取互相的智慧。那现在问题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换言之就是，其实当你觉得你是老的时候，你其实有很漂亮的自己在其他的实相。那如果你确定你真的有很漂亮的自己在其他实相，在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对不对？那所以你现在看到自己老，你应该是很欣赏，我既然能够刻画出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让我看看，我是可以这样的形式来表现我的心态。那如果死亡的这个概念又被你拿掉了以后，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死亡，对吗？只是一个创造不同形式的一个门槛而已嘛。当你超越这个门槛的时候，时间如果真的都存在，而所有的意识它其实共同都存在，而所有你经验到的东西它如果可以共享的时候，那么你怎么会对现在你所扮演的角色、你的立场、你的状态，你有太多的怀疑跟太多的要求呢，对吗？那我们可能会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最好的话是什么？最好是我每天都住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然后非常丰富，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样的人，他真的很渴望到外面去演出一下，去旅行一下，对吗？那这样的人呢，如果说他到了太平山上，然后睡在大树下，他会觉得一种幸福。他不会说哎呀，我今天怎么没有大床可以睡，我怎么没有喝好的咖啡可以喝，不会，因为他知道他回到家就有了，对吗？那现在是说，如果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多的自己在 在各个地方去体验各种实相的时候，你真的在会把每一刻当作是你到外面去演出吗？但如果你到外面去演出的话，你会要求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一切都跟家里那么舒适一样吗？不会吧，你不会想要这样吧，对不对？而且你也知道说，哎，那你只是我现在这个过程，我去体验这个山林之美，我在体验一个荒野之乐，我在欣赏野路边的野花，我在欣赏河边的那个潺潺的流水，而且是非常炎野的，那你会enjoy 在这个快乐上，你不会说你看我现在老了，我现在智商越来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然后呢你看我的人际关系搞得乱七八糟，不对不对不对，你现在是在荒山野外，你在 enjoy 那个山林之美。好，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其实不管在任何的角度，任何的一个情境，你做任何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你真的都会 enjoy 它，你不会说啊，人生过了一半，廉颇善能犯佛，我还能不能吃饭，我牙齿齿牙都掉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很高兴，你看我有这个扮相。好，如果你知道你是在你可以回到后台的时候，而且你回到后台是可以完完全全是你的自己的时候，你对那个在前台所穿的戏服的话，你真的不会不止你一甩一甩，对不对？那叫甩吗？
一
甩一甩，就你 OK 啦，你知道吗？我昨天去玩那个 Kitty 的那个这个游戏哈，就是沉迷哈，不要错字这样子，我觉得我分数还蛮高的，还不错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坦白说了，如果说像我们在星期二那一堂课，你真的我真的一直要求大家把这一堂课真的好好去体验它。你不是你自己，而且是身体根本不是你。好，那你是用你的意识、你的心在操作你的身体。你的牙痛是因为要带给你创造性。好，你身体不好，你老了，它都带给你一个新的创造性、新的体验、新的感觉。而真正的你，可以回到家，然后就非常过非常好的生活。那在这里的话，他自己就是对鲁伯跟约瑟来讲的话啊。他对自己变成一个画家跟作家，到底首先社会一定是会接受他的，社会不会不接受，因为他就是社会的一个新次序嘛。再来就是这个有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好像我们那一天的昨天的课程，不是前那个上一堂课的课程，我们也提到一个观念嘛，就是说其实不是说你在这个人世间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伟大跟怎么样的优越，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你人格上的塑造，就是我这个人格我现在缺的是什么，我去塑造它，那个意义比你在人类当中的价值有多少反而是更重要的。可是因为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我怎么去创造价值，我有没有很多钱，我有没有很大的这个成就，然后人家看我是不是我今天做了很伟大的事情，恐怕真正的意义是，如果真的你有很多的人生，很多的自己，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经验的话，那真正的问题是还是在你个人人格上的塑造是比较重要的，对吗？那如果谈到
我以为我们的人格已经塑造好了，
如果说时间同时性来讲，的确是了、啊，因为你塑造不好的部分，你其他的自己也会塑造，因为好的跟不好的跟时间有关嘛。那时间是同时性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既然在地球的话，我们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时间上的过程了、啊。但是你刚才那句话也没错，你说我以为人格是塑造，是啊，所以因此是塑造好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呢、啊。对，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宽心，什么时候都有信心。当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开始去体验这个旅程了。那他，我们回到这个课文哈。
也可以说，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形塑我们的人格，因为一直在修正或者改良或者所谓的进步，是这样吗？还是不是？
改良可能比较不是啦，你不是在改良，但是你会尝试一个各种不同的经验。因为你说改良的话，像上一堂课我们提到哈、 当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么你有另外一个自己是绝顶愚笨的，对吗？你是个绝顶有钱的人，你有一个自己一定是绝顶贫穷，因为他会两端都同时体验。所以这样讲的话，那你有绝顶改良的自己，一个最美的那个标准的话，那么一样的情况，你也有一个最烂的自己啊。因为能量它是平衡的，所有的互助力嘛。我今天要显示出一个最好的自己，我要不要有一个极大的互助力在那边去承受这个最好自己所产生的那个后盾力，对不对？所以有上帝就有魔鬼嘛，因为魔鬼他的希伯来原文是叫做这个上帝的相反力量，他根本不叫魔鬼，他叫上帝的相反力量，希伯来文是这样讲的。啊，那昨天我在跟我们家里的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啊，他就说现在这个世界很多敌基督会出来，那我就问他说敌基督的英文是什么。好，他说 Christ 就是说其实反对基督的意思，就反力量的意思。那如果说你一直在呈现出一个这个某个动力的时候，那一定有一个后坐力啊，对不对？一定有后坐力嘛，只是说你后坐力怎么承受的问题而已嘛。所以你去看圣经的话，到后来魔鬼被抓起来了，然后放在关起来了以后，那经过一千年又要再放出去，那是神经病嘛，你把这抓起来关一关，然后又把它放出去，那时间如果同时性的话，那你干嘛要把它放出去，对不对？好，那某个角度来看，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好的厨师，好，比如说我最近又在玩另外一个食谱啊，我在玩那个海鲜一度羹，要做的，对啊，我做的今天做的很不错的海鲜一度羹。
那个鱼肚是一种干货，是不是？
是，它是一种叫明胶，好，明胶它把它用沙爆的方式把它爆很大一片嘛，那你必须要去浸水去了三十分钟之后，你就把它切小片嘛，哈、哦，那如果要做鱼肚羹是真的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把这个香菇先用水煮个十分钟，然后再把切好的这个鱼肚呢放进去，再十分钟，好、哦，然后再倒个蛋下去，然后打个勾芡，啊，已经世界一流的。啊，对了，忘了还要放一个综合的海鲜包，切丁放下去就好了。在起锅之前放一下就好，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讲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断的会去想要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既然是全部都是体验的话，哈，你其实当然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一种状态就是我就持平，哦，所谓的以佛教的观点就是我不照这个上风，所以我就没有下风，所以我走在一个平稳的路上。那我在这个平稳路上，我不断去体验跟学习，这是一种方式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去极高，然后去体验极高跟极低。那塞斯一再的提到，当你是个律师的话，你在同时的另外一个人生，你在体验那个罪犯。你是司法官，但是你也同时体验罪犯，因为那个就是你在体验这件事情的全部主题嘛。当你去了解一个主题的时候，你会不会所有的状态都会了解？所以上次有提到嘛，当你是一个男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经过三四你还在当男生，你两三次之后你就必然会变成女生，要不然就会整个能量的方式就会被弄很糟糕，它就会很就你有男生的这个缺点，但是没有男生的优点，就他的能量的走法会不一样。所以你就发现到说，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不再去启示所有你身边所有的人，那因此你也会因此而建立起你自己对周边人的一个不同的观点跟信心出来。
那这个你两三世之后一定会变一个不同的性别，跟这个时间是同时性的，这中间有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啊，因为你一直都在，因为时间是不存在，所以各个角度各个方向你都去体验到。那我们说两三世只是用一个以物质角度的角度来看说，哦，是经过两三世，对不对？
对，
好像说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你去回想曾经从小到大长成的自己，我曾经是在小学，我曾经在中，对你来讲那个现在都只是个记忆而已嘛，对啊，那对你的灵魂来讲的话，这些都只是他的记忆而已啊。
那我们说一定是发生过的事才会成为记忆啊，所以
一个想法一起来哈，它就会发生了。只是这个想法的，比如说我们之所以出生为我们，是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一起来，它就会被想法会被体验成一种东西。所以赛斯在形容想法是说，想法会不会像个病毒？到底是想法把你想起来，还是你把想法想起来？我们台湾人不是有一首民谣叫思想起吗？好，那你想，当我们在唱思想起的时候，是我们是思想把我们带起来，还是我们去把思想带起来？有的时候是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哈，哎，你是一种方式，可是你那么想的时候，那显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式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课嘛，那这一个观念你进去你的脑海里面，你采取一种不同的人生的方式，因为你相信它了，所以是想法把你带起来，而不是你把想法带起来。当然也可以说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是想法先存在，所以你才可以想到想法。这是克氏的理论了，就是因为有想法，所以你才可以 touch 到想法。那我觉得赛斯在讲的东西也有一点这样，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在那边，那你现在 touch 到这个想法了，所以你这个想法变成你的想法的一部分，可是你随时在改变，所以显然想法都一直在那边了。那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我要做什么，那可是我觉得要做什么的时候，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会接近我，那叫做灵感，对不对？它会接近我，因为我在这样想的，所以当我困难的时候，那个东西会接近我，然后我有新的解决事情的办法。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讨论的话可能要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部分。 OK， 那我们继续，我们继续下去吧。你们并不知道你们有一个所属于的更深的更老的更丰富的传统，就像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各位，你们知道你们有更深的传统是什么吗？比如说按照赛斯的说法说，这种人他可能是格拉玛大，专门是管理的，那有可能是苏玛丽，他就是比较是创造性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是综合的，但是你有一个更深的传统，就是这样讲好了，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一个更深的传统是你自己？可能你是做贷款的，那贷款做很久了，那在你现在的这个角度，我现在看到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是一个有更深传统，就是做贷款的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是一个做贷款的人，对吗？好，那某个情况来讲，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在歌唱方面他有很多成就，那他也得过很多的奖，对吗？那可是对现在来讲，你已经累积了你以前从以前到现在累积了很多比较更深传统的有关于歌唱方面的这个部分，对吗？好，对冰山你来讲的话，你累积了几十年广播的经验，或者是对声音的操作，或者是怎么样去应用这些语言的技巧，这个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说这没什么啊，而且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太困难了，你可能你自己并不知道，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了，我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了啊，你不觉得很难吗？那我觉得好难哟，我要像你一样说话是有点难了哈，那我要像 Amy 一样唱歌恐怕也是很难嘛，对啊，我要像刘小姐这样做代表恐怕是更难嘛，因为意思是说以我现世的这个角度来看，我就有一个更深的自己，而且更深的自己已经累积那个更深的经验，对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有前世，或者是我们有个所谓的人格特质，或所谓的自信，或所谓的天赋，那这个天赋难道不是来自于更深的自己跟这更深的一个传统吗？是吧？那现在问题是说， 如果你在世，你连自己是什么天赋你都可能不知道。比如说你当广播员，对不对？可能四十年了，三十几年、四十年了，可是你所累积的那个才能跟天赋，你既然自己不知道，那你又怎么知道你的前世给你的天赋跟才能是什么？你不以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特质，而且你也不见得会把它当作是你可以真的好好去发挥的那个部分嘛，对吧？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写什么文章啊，我也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文章写得很好什么之类的。好，那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奇怪，你怎么这样讲，我只不过是随手写一写而已啊，对啊，而且大部分都是时间快到才写的。可是那个是我更深的自己在我身上已经产生一个特质了嘛，所以他这里跟你这样讲，就是说是你们都有一个更深的特质在后面，只是说你现在认同是什么，你认同什么，你认同你做贷款吗？你认同你是歌唱家吗？你认同你是个广播的人吗？好，那当然现在是说，那你出生为一个作家，你出生一个诗人跟画家，那这个其实呢在某个部分来讲的话，你会有一个更深的所属的更深的更老的更丰富的一个传统，一个更古老的传承。那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传承，那在这方面的发展，你的信心有没有更加强？好，那当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发展是不是更加的随心所欲，更加的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好，可是我们会常常会觉得说，啊，那个东西跟社会来讲的话，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没有价值，对不对？比如说我只不过是做个贷款，那我也没有什么那是不是这个没有价值，或者说，我只是唱歌，我只是做个广播，那这样的话好像你觉得没有价值。可是我们刚提到的，如果我们的学习真的是为了人格上的更加的完整的时候，那这个道统本来就是你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力量跟你所能发挥的地方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你所信赖或依赖的那个点啊，你所连结的吧。我也许用依赖或许不是那么好，但是所谓的连结，当我觉得我所连结的时候，那我会有更大的信心去发展我自己想发展的那个东西。因为在你们的社会里面找不到有关的暗示，意思是说，如果你跟他一样，你说，哎，鲁伯，你所做的事情，我跟着你一样做，那你可不可以开发出他的特质出来？恐怕不行嘛，对不对？啊，比如说，哎，艾米，你那么会唱歌，对不对？那你怎么学唱歌的？你怎么唱的？我都学着你哈，我有没有办法跟你一样？没有办法，对吗？比如说我做某个职业，比如像讲我做贷款好了，那你怎么做，我就学着你，好，我完全跟随着你的脚步，跟随着你，我没有办法做到，因为环境会改，然后再来就是说，事实上我可能没有这个更深的传统在我的内在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好，还有就是说我刚提到的，因为人是一个活动体，一个活体，所以我们在每一刻当中都有一个新的组合，就是你跟你的内在的其他的自己，或你的灵感，或你所生存的状态，或你的情绪，它都不断做连结，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像一个石头一样放在那边说，哎，我们现在关系很好了，这个关系不会再产生变化？有没有办法这样？没有办法，现在很好，但是明天会吵架，知道吗？明天吵一吵，后天又会很好，所以它是一个像面包一样会发酵的东西啦。所以你就因此就变得很好玩，就是你必须要随时去照顾你自己的情绪，随时要去照顾对方的情绪。你从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你也做不断的学习。你没有办法说，哎呀，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你常常看到小说上说，哎，白雪公主最后呢嫁给王子，又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在世界上，你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吗？你们有发现这样的事情吗？应该没有，因为他有情绪，你也有；他有变化，你也有。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物，那你也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情绪随时都是有新的挑战跟新的状态。那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不变的，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安全感跟对爱的一个信心。 如果你真的对爱有一个信心，就好像我说的，你其实是出去到太平山去玩，那么你现在看到的荒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冷漠或者是不舒适的状态，它反而会变成说你是在整个完整的自己当中的一个调剂。他说因为你们的社会里面找不到有关于他的暗示，自从我们的课开始以后，在不同的时候仿佛有过分裂性的冲突，所以不会永远都 OK 的，他常常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举例来讲，鲁伯是个作家还是个通灵者，这是个问句了。你是不是画家，这是职业色，你写过的东西又如何，那些为我们的画而写以及你们的有时计划要写的东西，这些东西到底你们是不是有经常性的冲突？好像我今天要开赛斯读书会，是不是有一阵子你还是会有低潮的时候啊？算了，关掉了哈。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样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会想说啊，这个人真的蛮难搞，算了，放弃了哈。或这个工作啊，算了，我不要做了，会的。好，但是这些东西，假如说你比较知道你的一个更深的、更老的、更丰富的这个传统，你的属性的时候，你在这个当中你会很安心的说啊，我其实这是我喜欢的东西，虽然没有错，是有困难点，你可能是个救护队的队友，然后你可能在过去的这些年岁当中看到还是有一些你所真的很要好的同事死掉了，可是你真的还是喜欢这个工作，你会不会继续做？是你一面流着眼泪还是会带着微笑，对吗？是啊，没错，你又流着眼泪带着微笑继续往前走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开读书会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冲击啊，很多的是是非非的事还是都会有啊。好，你不会是一个安然无恙的自己，所以常常会有人在问嘛，就是之前赛斯也在提到说，你们会问说，鲁伯跟约瑟你学到这样的是不是你都没有问题了啊？或者恰斯你学了这么多了，你是不是都没有问题了？那问题可还蛮多的吧，对不对？我们都一样，没有说我比任何人好或任何人高，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相反来讲的话，我反而会尊敬所有跟我接近的人。相反的来讲，我还是向每个人在学习，好，因为真的就是一种态度，就是说，你现在塑造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它人每个人都是活的，都是会动的，情绪都会变化的，好，不是说你到了某个境界，说我到了，坐火车到台北下的车，然后以后就在台北，没有，你还是会再上车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一个想法，尤其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不要把一个最理想的东西然后套在你的身上。那有些时候你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境界，就是两个人心灵相通，那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够讲，可是会不会在某另外一个时段的时候会发现他怎么搞的，又那老毛病又出来了？会啊，因为他有他的特质啊，对吗？那这个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再来就好，因为我们是活的，对方也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蛮好的，你知道吗？好朋友会不会永远都好朋友？有时候还是会吵一吵，那甚至会从此就分掉了，对吗？所以他这里是在举个例子说，那你是个通灵作家，那你对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或通灵者上，你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真的有信心吗？你是个画家也是哈，那你是不是有一样的对画家你有一份执着，有一份喜欢？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会真的想要去把它放掉，而你想的是我怎么去改善它。但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兴趣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放掉，因为你是有自由的哈。你写过的东西又怎么样呢？你对写过的东西，有的时候写过以后会不会觉得说，这样这个观念现在可能要改一改了，对啊。那像我的朋友哈，张德昏，他的勇气我就觉得非常大。他写到一个新的东西的话，他会说：“我跟各位讲，我前面那个讲的部分哈，我可能会有所修正。”他会愿意去承认说：“我某些部分我可以再调整。”他是活动的。我当时有那个观念，那观念其实也许对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当有新的观念的时候，我会承认，哎，我现在有新的想法哦。对啊，他在他的书上有这样写嘛，他说，哎，出版社的人说，哎，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很适当？他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具有勇气的人他会做的一种态度，啊，那如果你紧抓了，我只能这样，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变，那
生命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对，对，你再怎么样有成就的人，你都可以承认，我可以再进步，我可以跟大家学习，我可以向老龙学习，我可以向老普学习。好，连孔子都会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普，我可以跟他们学，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对吗？然后你一定要装成好像你是天下无敌，我觉得没有必要嘛。OK， 嗯。所以那种冲突只存在创造力的整个观念都被七格的这个社会里面，在创造期间常会视为是导致明确产品的内在的生产线。就有关于那个冲突，你认为的冲突它其实只是在一个被七格的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到说是好像是有冲突的，而且好像你是在做一个明显的生产线。其实我觉得丁山你最近有很多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你一直都在进步了，比如说你对时间的概念或什么，你会说，哎，对啊，难道那这样不是好像进步是不是应该本来就完成了？是啊，没错，但是在现在的这个七格里面，在现在社会的话，你七格下来你会觉得说，对啊，我现在好像在写一个东西，然后往某个程度去成长，但是坦白说对内在来讲，这些既然是想法它都已经被体验了嘛，只是说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故事在演，你没有演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演出来而已，因为它有很多你的个别自己，那人的可能性真的是无穷的，对你来讲的话，你也可以再创造一个无穷的一个状态，它并没有真正的七格。所以一个在创造力本身的本质大部被忽略的社会，除非产品达到特殊的目的，那我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强调的是价值，对不对啊？这个人里面很善良啊，这个人里面很有成就，这个人里面很有钱，他是不是瓜子脸，他是不是貌如潘安之类的，那他是一个价值观嘛，但是如果你会欣赏的话，其实每个事情的存在它本身都有它的价值啊。所以今天在写的戏里面有关于诗人之久被遗忘的能力及角色的说法是对的啊。那在诗人这个名词最深奥的意义里面，鲁伯一直都就是那个诗人，以及诗人并不仅仅把字迹传送出去，运用节奏、声音、韵律以及这个就是各种方法，以形成他自己的意识，可以上冲的台阶来送出一个有意识的记叙。他这里提到群体事件，所以我们的本质或者是我们的天赋一直就导引着我们在往某个路上在走。那在这个走的路上的话，当我们觉得很痛苦，或者是说过大的一个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这个痛苦跟这个挫折，它在导引我们些什么？
我是有个问题啊。
那请说。
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路在学习，那么有些人，比方说跟随某一个老师，然后一路在听他的课程，那然后他又像刚刚您提到张德芬那种，他说，我观念可能改变了，我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了，那对他的追随者而言，会不会有一种原来你以前那种想法你现在把它推翻了是错的，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来，
那这不是很好吗？坦白说真正对的事情只有在你的观念跟你的这个意识里面才是对的，因为你看不到你认为错的东西嘛。那对这些追随者来讲的话，他们当然认为对的他才追随他嘛，对不对？那当这个 老师他觉得说、啊、我这个部分错的时候，是不是这些 追随者有两种状况嘛？一种还是觉得说、这个本来就对我很好的，也很有用，他也一定是影响跟造就很多人，对不对？但是不同层次吧。可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也会因为长期跟他的话，他会觉得对你这样，你又有一个新的方向啊，不是这样子吗？那所以对这些，跟着上气的人，他也因为这个老师的某些转折，他也跟着跟上气啊。那对那些不想跟上气的人，他在他的领域当中，他也得到他的抚慰啊。他每个人都在创造他的实相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这样讲，我开十来年的读书会。我从第一天我都觉得我是对的啊，每一年我都觉得我是对的，可是我知道我每一年我的想法是真的都有不一样嘛，对不对？或者是有不同的观点在看，甚至我们在提到说同样的情况，我看个人实相本质，即便说之前第一次在看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到后来六个月以后再重新讲，那六个月又不一样了嘛。那你说我在六个月前所讲的是错的吗？不见得啊，那个仍然是在我那个观点所看到的一个视野，那也很适合于当时的人嘛。那反而某个时候，也许现在观点不是很适合于某些人，也说不定嘛。好，因为他不见得是，就是一个有一些，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啊，每个人在学习的一个路程嘛。你学习到那边，那资料会进来到哪个程度？假如说我们今天信任生命的话，你会永远会发现到说，不管你今天是跟随哪个人或接近哪个环境的话，真正导演你的还是你的内心呢，对不对？你导演你的内心，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人现在出现了，或这个人他离开了，那对你来讲的话，你的心是不变的啊，你的心在一直在导引着你走向你要走的路上。
我的意思说，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都是对的，因为从自己的角度，从每一个人自己的角度来看，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的。他在那个时刻他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他做那样的选择，他做那样的事。所以其实有人说这个世界本无所谓是，本无所谓非，没有对错。然后卢米说的，在是与非的判断之外有一片原野，我在那里等你，也就是我们不用讲对还是错。那么我们的观念的转变，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可言，对不对？只是
我刚才都没有讲对错，是你在讲说这样啊，他觉得。但我的意思是说，对对方来讲，他觉得说我的观念有另外一个转折，那这个转折他是可能跳了另外一步，或者是也许这不是跳了另外一步，他只是看到另外一个观点。那现在有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学身心灵的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它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没有这个东西，好，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一定有变异数。假如说你是学统计的话，你就知道不管怎么样众数怎么样集中在某个部分，它一定旁边有很多完全相反的变异数，然后其实也不是大家都集中在那个众数，而是有些比较趋近于众数而已。好，所谓的常态分配是怎样，是这样的 normal distribution。那所以 normal distribution 你会发现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是说它比较集中在某个部分而已，比较集中在线的某一个部分，这边人比较多。好，那如果你真的去深究这个比较多的这些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还是各有各自的不同，只是对这个意见来讲，他们比较集中在这个上面。可是现在我们的科学原则是什么？是说，哎呀，现在呢，啊，比如说他发现到做了抽样以后，有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或八十个人哦，他的形式是比较倾向那个部分，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就应该是那样。但是吗？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没有那个10%或15%的变异的部分了。好，
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正常。70亿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片雪花的结晶都不一样。
好，那这句话是不是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导成正常或不正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特质吗？那如果不跟别人比较，哪有什么正不正常的问题？你根本没有正常不正常的问题嘛，你就是你自己啊。神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这个特质的人。对，那你很多人为了要研究，你把我跟别人归类，你说哦，那你就是倾向于这个。可是这部分的话，有很多部分它反而是一个思想上的引导。比如说你被医生诊断说哦，你得癌症，你大概六个月可活，大概你也活不过六个月吧，因为你已经把这个部分放到你的潜意识里面，然后你会认为说，哎，我就是这样。 对不对？那其实人既然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时候，是你这个心态造成现在的环境，那你要了解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所以我刚才提到，就好像在发面包，因为我昨天在做那个韭菜盒子，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哈。你在发面粉嘛，哈，其实在每一克的面粉都呈现不同的状态，这样对吗？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在变化嘛。那如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化的话，那现在你以现在这个东西来切断，当你用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人的时候，那个观察本身就带有着一种恐惧，以及带有着一种我把你的过去把它切片下来了。但是不是，因为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发展性嘛，是不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必须要被这个东西所限制？这是一个诺贝尔得主的一个理论，就是不完全定律嘛。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完整的东西来规范你。所以当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好，那你这样讲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又要把这个东西归纳成好像是有一个法则，这法则就是应该要怎样，没有，其实没有的。好，你这个方法很好，那你把这个方法交给其他人，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很有用，可是是不是一定呢？没有嘛，没有嘛，对不对？有很多人说讲这些说想干嘛呢，他会有相反的意见的。
然后对他来说他那个意见是对的，
对，对他来讲他是对的，因为他看不到除了他之外的想法嘛，除非他的想法变了。
所以昨天我有一个朋友找我讲话，他就说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关系都很不好。那我就问他说，你现阶段如果你想象一个你怎么样的情况，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呢？他讲的完全跟他的先生孩子无关。那然后他说他想追求他自己的快乐，这样那样，可他孩子还未成年嘛。那这个时候一般社会价值会说，一个妈妈既然你生了孩子你就有责任，那么在孩子18岁以前，好像妈妈应该要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他能不能忽视他这个做妈妈的角色？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有没有对错呢？
我想应该是对他个人来讲，他采取的某些状态。因为假如说他认为说我不想跟孩子或先生有任何连结的话，那如果他一定要这样想，你有什么办法？你也没办法。
我不需要有什么办法，但是他来问我，然后他的孩子跟他之间关系不好，他说他先生说，都是被他搞坏的。那然后我们聊天，我就不自觉地说了一句话，说女主人是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他就说，就是这句话，我先生就是因为这样，他有这种观念，所以他认为我是不对的。可是我想来想去，我从小到大见到这么多的家庭，我真的觉得女主人是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啊。那可是他心里面没有，他其实我感觉他心里面好像没有他的先生，没有他的两个孩子。那我就会有一点转不过来，我就会觉得说他生了这个孩子，孩子就好像就应该是他的责任。但我又问我自己说，真的是应该吗？
对啊，真的。
他不要管他的孩子可以吗？
这样吧，你把这些，
我想我是觉得不可以的。
OK， 好，
因为他孩子还没有成年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把这一句话把它全部把它再把它拆开来。女主人是一个家的灵魂，对吗？你把它拆成孩子是这个家的灵魂，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先
生是
这个家的灵魂，
可
不可
以？
可以。所以他就不是，因为我现在把焦点会在说女主人是这个家的灵魂，那所以你会觉得说他就其实问题是在他嘛？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家的灵魂。如果这个家真的，比如说你有个孩子，然后吸毒，然后到外面去搞事，你不会被他搞乱七八糟吗？你再好的生活真的不会乱吗？对不对？
被他搞乱。
对啊，或者是你先生突然间中风，然后再来就是变植物人，真的你对你没有影响吗？
影响很大。
所以谁是家的灵魂？
他的孩子还没有。
你现在是把一个东西抓起来说是一个灵魂，然后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其实每个人都重要，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每一个人都重要。再来，我们谈第二个，就是说对先生来讲的话，他是说，对这个太太，他提到说，他跟先生的关系不好，他跟孩子的关系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说那你跟你的关系好不好？
我看他跟自己关系不错，他很快乐的。
他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哈，在你 你的表面上你看来说他很快乐，他很会享受他自己，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灵敏心不够，或者是说他的某个部分他没办法真的起来的时候，他才会一直在把自己陷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嘛。如果说他这个部分他真的开来的话，我们还是提到一个基本状态，就是所谓的跟自己的关系很好。那问题是你的环境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呢、啊？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心的一面镜子，对吗、嗯、那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身体的延伸。那如果你跟你的关系很好的时候，那你怎么可能跟孩子的关系跟先生的关系不好？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跟你的先生关系不好，跟你的孩子关系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会自己的关系会好？因为那是不会的。为什么呢？他至少会造成他的痛苦，或者是天天有人在指责说啊，你都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怎么会跟自己的关系很好？
这个不管孩子的妈妈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妈妈可以不管孩子，
没有，我觉得
未成年的
要问的是说哈，比如你跟先生的关系不好，你跟孩子的关系不好，那你跟自己的关系好不好？因为先生跟孩子就是你的一部分嘛，对不对？他就是你的一部分，
就是看某一个部分的表象，觉得他蛮快乐的。可是有一个部分，就算他痛苦，他才会来找人聊天呢、
啊。对啊，
讲他心里面的那种痛苦。
对，所以我们看的是比较表面的部分，因为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看出去外面的世界。好，那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不好的时候哈，真正要回头来看，就是那你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对你自己的观点恐怕是比任何事情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就直接会连接到你跟别人之间的想法。赛斯对人的一个基本说法是两个，一个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再来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对世界的看法而是第二个，因为你对自己的看法才会影响到你对世界的看法。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哈？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一个人好，一个男生嘛，好，那他觉得他很不好，或者是他曾经做过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的话，那么他结婚以后，即便太太很好，他有没有办法很好？没有，因为他觉得他不值得人家爱，他觉得他不会赢得人家爱，或觉得说如果这个人真的了解他的话，他会离开他。所以对自己关系不好，或者对自己的观念不好的时候，它会很严重的影响到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很多女人，因为她对自己看不起，她会觉得说自己是，就是不值得爱的，或者她是有内在问题的时候，那就算别人对她好也没有用，因为她觉得说
男人也是一样，
男人也是一样。所以一个男人很暴怒，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引起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你要探讨的是说他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他觉得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好了，我其实我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我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哦、那有时候你对他好，他还觉得说你是骗他的，而且你更不可靠，你只是想得到什么。因为在我个人的这个跟朋友的对谈当中，我就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哦、啊，比如说有一个例子来讲的话，这个男人你看有一种状态，很有趣的一个状态，就是男人所描述的跟女人所描述的，他会是同一个东西。好，男人会说我是二等公民，我老婆对我是不好的，可是女人也在讲说他就是太跋扈，我就是二等公民，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存在。你们觉得两个人说法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呢？某个角度我在深究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男生因为他的家庭原生家庭的问题，他一直都觉得他自己是一直都是被就是不好被人家挑剔的。所以当他太太有任何挑剔的时候，他本来就认为自己是不好的，所以因此有任何东西的话，他会直接打到他，直接触动到他。但是这个部分要解的话，就是如果有一方他真的我刚刚提到拾起对自己的信心，拾起对自己的爱，内心的那个信任感真的有的时候，那个悲悯心就出来，你就开始看到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可是当对方知道你对他的那个信任度跟他的这个支持度真的够的时候，他那个部分慢慢会消掉。所以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朋友他的先生认为说他跟他相处不好，孩子觉得他不好的时候，那么他本身呢，他怎么看他自己？因为他一定是看他自己不好，所以怎样？所以他的环境会造成一个实相，就是外面的人都在批评他， 你是不好的。我说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没有一个受害者，对不对？那这个女生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她一直在感觉到外面对她的批判？
是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以前外面对你的批判那么多，然后你自己的心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我一定是觉得她的基本信念是我不好，所以我才会说，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会问说，那你觉得你对自己的？所以你自己想到底要结婚？
那他说我可能不适合结婚，可他已经结了，孩子已经生了，
所以他对自己行观念不好嘛，他觉得他不适合结婚，也没有人真的爱他，他不是只有这个先生而已，他说他不适合结婚哦。换言之，他就是把所有跟外面的关系，他认为说他只有自己才会 OK 的，他不适合跟任何人有关系。
这种时候是不是他想躲在自己的壳里？
对。
可是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他如果来找你，你会老师会怎么办？
我会从他的信心跟他的这个安全感方面下手，因为他一旦有安全感以后，他的周边的人就会有安全感，那就不会发生就是一种状态，就是说大家都在批判我。因为为什么大家都在批判你？就是你没有安全感，你才会觉得大家都在批判你。可是当你觉得你被批判的时候，你会很不自在，你也不想跟人家有连结，你会逃避关系，对吗？哎，你都在批判我，我干嘛？哎，怎么有可能是你会跟一个在批判你的人会产生一个爱的感觉？那可是你知道吗？当爱的感觉一旦没有的话，第一个失去的是什么？是婚姻生活，甚至是夫妻的生活，他就马上就出问题。那这个一旦没有的话，那你更加的会加剧。你说他连身体都不碰我了，会变成这种状态，或者是碰我的话，他的表现是很不好的，因为当你对他，你对外面的那个批评开始有所芥蒂的时候，它就循环到你的这个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了。那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当然还是一样哦，我们都是学习者，我也在学习，我也是用我的观点在看它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假如说我在创造我的实相，那么外面的环境都在呈现一个状态，就是人家都在批评你，人家都不喜欢你，人家都在觉得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的问题最大，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你会觉得说我最好是单身生活，最好不要跟人家有关系。请问这有没有回到一种状态，就是所谓的自卫，就是防卫，是一个防卫，然后再来就是退缩了，它产生一个能量的退缩跟能量的防卫，我不想跟任何人有关系，而且这都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它是能量变成退缩跟防卫嘛。那退缩跟防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所谓的忧郁就会出现了，我根本不敢走出去啊，外面很麻烦啊，最好都不要跟人家有关系，我不想要什么亲密关系。坦白说，谁不想要？谁都想要，男生想要，女生还是很想要。可是问题是在这次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害怕的是在这个工作所带来的那个痛苦，对吧？真正来讲是这个点嘛。但是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提到，如果你对自己真的有信心，那因此你就可以看到他到底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当你可以给他信心的时候，当他可以从你身上得到那个安全感跟信心，你就算踢他走他都不会走了，你叫他不要爱你都不可能的，真的。
到底是不是任何人有任何问题都先回到自己？
没错啊，没错啊。因为
那如果他自己有问题，他先所谓的爱他也没用。
没用，因为这样讲，绳子如果绑在一起，不是说谁绑谁，而是说因为这个原因产生出来的所谓的连锁反应嘛。那要解决这个连锁反应，你把这个问题归在哪一个结都没有用。可是唯一我们最能够实力气的点是我们自身嘛。可是当我们自身有了信心，然后那个爱的感觉一出来，对方开始觉得说我们是可以信赖的。那在上一堂课我们提到嘛，真正只有两句话，或甚至可以说只有一句话，我还能依赖你吗？我还能依靠你吗？你还爱我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其实这两句话真正在说的还是一个东西，就是我到底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还有没有信心。
可是没有人可以依赖，没有人爱自己的那些人，他们还是可以爱自己，还是可以很快乐。
我们用依赖或许不是一个最适当的名词了，不然我们说连结好了。你跟别人之间有没有一个连结？你有没有着力点呢？
就基本上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群体社会里面，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单独满足。
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满足，但是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力量。可是当你找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就又跟所有的人做连接了，不是吗？你就不在乎别人是不是给你什么了吗？哎，你已经找到你的爱，你找到你的信心，那因此你的能力就尽量在发展。所以为什么我在讲的说，从依赖当中发展自己，从自由当中找到真正找到你可以依赖的点，因为你的天赋被发展了。而当你的天赋被发展，而你又可以提供你周边的人的爱跟信心的时候，那他们也会被抚慰到，是这样吧？对不对？来，那我们一开始会提到说，哦，你最不应该依赖我。那他其实依赖你的状态是你也依赖他，所以你们才会连在一起。绳子要松绑的话，你没有办法叫他松嘛。你说，哎，你现在不要这样，你越讲的话，他连得越紧。啊，你这个习惯要改掉，你这样不行。问题是，你越讲，他会觉得他的信心越没有，他会觉得越加的恐惧，他对你的信心越没有。他会想说，我是真的那么不好，那你大概不会爱我了。那这个关系他会产生焦虑，一旦产生焦虑，他所有的变化都会造成一个问题了。
那这时候如果他回到自己的话，
那你怎么叫他回到自己嘛？对不对？你都不能回到自己，你怎么叫他回到自己？其实我比较
他不回到自己，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你在我们个人回到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开始我正常了以后，那我有信心以后，对方就不会觉得我的压力了。那因此对方会拾起对你的信心，那因为对方对你的信心而有你可以给他的这个信心上的支持的时候，这就变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形成良性循环，两个人感情建立之后，就可以一起喝咖啡，一起聊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丢，而且没有不会受到责罚。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的婚姻生活就会变得好，甚至互相的这个肢体上的抚慰，或者是身体上的接触，也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因此呢，它就更带来情感上的一个交流，它就会变成良性的循环，啊，太阳好大，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我是觉得说哈，当你觉得先生说你不好，儿子说你不好，那你想最好不要有任何关系。那这个时候以这个人的角度去感受一下哈。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一直都不好，所以人家都在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大家都觉得你不好的一个实境在你的人生里面？那背后是不是一定有一个信念是我自己是不好的？是不是？那如果我这个想法改掉之后，是不是外面的那个批评它反而变成不是批评，而是你反而可以去着力去把它改变的一个现象？而且你也不会说我退缩了，我不要这个关系了，是不是？那你其实跟所有的人也一样，比如说你对你的同事或甚至对你的客人，是不是也一样？当他对你有安全感了，他信任你嘛。当你得到他的信任的话，那么你在讲什么，他就可以听得下去，他不会怀疑你。那所以这个阻力会变成最小，而你可以给他的贡献会最大嘛。好，那你也会用一个善良的心去看看你能够真的替他做些什么嘛。那当他形成这样的循环的时候，坦白说，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销售术了嘛。你知道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嘛，就看到 Costco， 好，我们的 Costco 了哈，它的成本，它大概不会超过6%，听说了。然后呢，这个6%呢，当把这个其他的这个管销一打消之后，它的利润是零，所以它都停在利润零的状态，所以它的东西不会超过14%。那换言之，就是它没有完全没有盈利。他是一个中介，他中介什么呢？中介大量的客人，然后他唯一赚钱70%的，他是非常赚钱的公司哈，70%的这个盈利是从会员会上面来的，70%他是从会员会上来，可是他会越来越多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到那边买东西是不会吃亏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有时候它是产生一个所谓的大数法则，就是说人家对你的信赖，而你越能够诚恳的帮助他，而你不怕你没有收入，因此所以你的服务的品质跟对对方的关心会很到家，而对方对你的信任的程度，他真的会觉得说你帮到他了，因此他会跟你介绍更多的这个客人，他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有时候我们要骗人是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不这一件上吊，如果把他抓起来，要好好砍他一顿的话，我下顿没得吃吧。那到一个程度，就是有的时候像我说的那个经验，我到一个国家被想国民好了，然后本来外面在卖一千这个三百块，这个的价值的东西，对方卖我9600块。好，那我一次以后我会不会再上吊？不会的嘛，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子，而且是所有关于这个部分，我就全部把它关掉了嘛，对不对？呀，可是如果说你能够真的赢得这个信心的话，哈，就算再低的利润，甚至零的利润，哈，你仍然可以存活到非常好，而且你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这个力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觉得对方对你有爱，当你可以信任对方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会导正。那之所以没有导正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我们给对方很大的焦虑，对方对我们没有信心，所以因此他的行为会扭曲，而且他的所有的恶的特质会被引发出来，他变成一个活在一个可能性当中的一个比较差的那个人格特质。可是如果你今天能够给他信心的话，就好像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主题哈，如果鲁伯他对他的一个通灵能力跟那作家，他不会觉得是啊这个没有用的，那这样的话他在这个部分的发展他会特别的好。我记得我初中一年级我就很想去学钢琴了，然后也有找到老师了，而且好像价钱很便宜，一个月100块吧，台币啊。回去以后我家人就极力反对，他说你怎么样，你将来要到夜总会当 piano 的，弹 piano 的吗？那个是黑社会，然后那个都赚不到钱的啊，对啊。那所以阻了我的一条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初中高中就喜欢写文章嘛，那一个朋友就跟我叫过来说，跟你讲哈，你以后是个穷文士啊，很穷很穷的，你的生活很穷，因为你在写文章。对啊，就我现在也没有很穷啊，文章还是照写，不是。所以你对你自己的特质，对你的信心，当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往这边发展，而这个发展有了以后，你内心里面会被填满，你的充实感的信心会充满。那因此，由这份信心跟这个充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安全感，你会直接带给你周边所有的人的安全感。那因为你带给你周边的人的安全感，直接会影响你的孩子、你的社会，所以跟着你的人会对你非常有信心。这个时候你就慈眉善目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坦白说我一再强调哈，人生唯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你内心的那一份空气感。你去看，你不管多有成就，你还是有很大的空气感。你看那个什么这个突击队啊，什么海豹突击队，对不对？他内心有没有恐惧？有吗？对，当他退伍下来，他的生活他会一直在防御着，啊，他不敢把自己的心真的 open 出来，因为他会觉得讲出来是不安全的。所以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安全感的部分哈，那种恐惧感的处理会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关系来讲是很重要的。啊，他对你有不安全，所以他才会去 check 你的皮包，check你的所有东西，或讲话当中他以带很酸的口气，对不对？像最近你在录《红楼梦》，就常常看到那些爱贾宝玉的人啊，那都很酸嘛，对不对？所有的话都好酸的，它其实是相反的东西。可是当你觉得对方很酸的时候，你那个安全感也会一样的被他挑起来啊。你说啊，他不要了，他要离开了，他回家了，他不要当我的侍女了啊。然后你就想尽量想去，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啊。那我们再继续吗？还是怎样？
好。
说，因为以最基本的方式，它能代表探索创造力本身的意义跟源头的一种不同方法。我们自己是有创造力的，那我们用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去探索我们的源头，我们探索创造力本身的意义对我们是什么。好，比如说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唱歌我又不会，然后你唱歌，你如果来问我说唱歌不会什么，好像不是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讲的话，它可能会生机意义啊，他可能生计意义啊，他这个工作或者是 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对你来讲恐怕是你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来问我，因为我没有同样的内涵，所以我的判断可能是以我的角度嘛，所以观察者也会影响观察物。那么这样的话，那你观察他的人，你的观点怎么能够，你只能当作参考而已嘛。所以但比较重要的是你要去探索那个创作本身的意义跟它的源头的不同嘛。所以他说，以通常的方式来讲，我给你们的课都是那创造力的一个延伸，新的延伸。他坦白说很，但是很难说你要怎么做才可以。他一般来讲的话，他会把你的原来的那个创造力，你本身的那个创造力把它延伸出来。再次的话，那延伸有一个古老的传承，也就是他会针对你看不见的那个更上面的那个特质，对不对？那如果是我来看的话，我会看到你现在这个特质，而且是以我的观点来看嘛。可是一个不是这个次元跟实相的人，他所给你的这个建议会比较是重视在于你的一贯的传承。就好像我说，对我来讲，好，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走进来，那我不知道他是这个行业的一个佼佼者，对不对？那我所讲的部分，我当然不会知道他有这个特质嘛。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自己的特质嘛。那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安全感基本上也是会被加强了。那当然，他说你自己的写作是个艺术，那他也是在感知、了解、创造的一个方法，那个会给自己，再加倍学习，会自己再加倍的学习的方法，而你的独特的配备。是从一个最不寻常的观念去发现他的这个领悟力。好了，我们来看哈，他说，当然你自己的写作是个艺术，那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什么？你们觉得艺术是什么？是一个美的表现，对吗？那什么是美的表现？有人是这样定义艺术，他是说把这个宇宙间本来有的东西把它显现出来叫做艺术，因为本来就是美的。如果你把已经存在这个宇宙间的存在的这个自然的状态表现出来，那就是一种艺术。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雪的时候，我们很震撼；然后看到夕阳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震撼，都是很自然的东西。而且你如果把这个部分、这个美的部分真的拖出来，或者人性的自然的部分拖出来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一种艺术啊，它就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好，所以当你们这个你们的写作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因为它会把你真正的内涵、真正宇宙间在运行的这个东西它表现出来，而且它感知的一个感知及了解创造力的一个方法，而且是再加倍让自己学习的方法。所以当你走在自己的独特道路上的时候，你常常会把这个艺术显现出最好的状态，而且你也会再加倍的在这方面能够在使上力气。而你的独特的配备是从一个最不寻常的观念当中去发现这个领悟力的。什么叫独特配备？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你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内在的一个观点，而这个就是你的独特的配备。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最不寻常的一个力量，别人不会这样看。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的看法就是错的，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常常会在有的时候演讲或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如果我这样的说法跟你相抵触的时候，你一定要珍视你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个是以你的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察它的。好，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但是真正的力量或真正的艺术，它其实是在你内心里面，不会是我这边的。我们是不是停在这里？差不多时间也到了。好，
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
好，因为我今天有人要来接我。